大家好，我们今天继续小羊圣经通读啊，我们要来读马太福音第20到22章。这里呢，耶稣啊在荣进耶路撒冷啊，然后之前呢也仍然谈论了很多的比喻啊。第一个就讲到葡萄园工人，天国好像有雇主啊，雇人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啊，天国好像家主啊，来请他进他的葡萄园做工啊。那么这里就讲到讲好1000银子啊，但是呢不断的就看到有闲散的人，就邀请他们进来，然后及至到后面呢啊，就每人都得了1000银子。但是那些先来的就以为必要多得啊，他们觉得我们已经受了那么多的劳苦受热，怎么我们得的和一样的呢？好，最重要的这个比喻的内容是在13节之后啊，家主回答说，我不亏负你啊，我与你讲定的不是1000银子吗？啊，拿你的走吧。啊，我给那后来的和给你的一样，就是我愿意的啊。我的东西难道不可随我的意思用吗？因为我做好人就红了眼吗？啊，所以这里讲得很清楚，天国的福分啊，是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恩典，他要施与谁就施与谁，他要怜悯谁就怜悯谁啊。而天国的福分，每个人是一样的，他并没有亏负我们啊。那将要在后的将要在前，那在前的将要在后。所以这里是强调了一个恩典啊，恩典是完全出于上帝的主权啊。那么17节呢，耶稣再次预言他要进耶路撒冷啊，这是第三次，然后他要被杀，3天之后复活。但是20节开始的西皮泰的两个儿子啊，他们叫西皮泰两个儿子的母亲啊，西皮泰儿子的母亲叫来求我们要坐在主的左边和右边啊。所以人的本性没有办法啊，那些跟随耶稣的这时候的门徒，他们也仍然像罪人一样，他们只求自己的利益，只求自己要得到更多自己想要得到的东西啊，权力啊，宗教啊，还是财富，都是以自己为中心的啊。那么10个门徒也恼怒啊，因为10个门徒和他们一样都想要做大。然后耶稣就在这里说啊，在世上呢有君王为大，将君王拥有权力，大臣拥有权力，他们拥有权力的目的，罪人权力在罪人的手中，无非是用来操控别人，无非是用来控制别人，实现自己的利益。但是权力在基督徒的手中啊，要像人子来一样，不是受人的服侍呢，是要服侍人，并且要舍命做多人的属下啊。所以基督徒对待权力的目的是为了要服侍别人，而不是为了受别人的服侍。好，后面呢耶稣又医治了啊2个瞎子来得到见到光明啊，因为他们称呼他为大卫的子孙啊。然后紧接着21章就是荣进耶路撒冷啊，荣进耶路撒冷。然后这里应验啊，应验撒迦利亚书的这样的经文啊，先知说啊，你的王要骑着驴啊，温柔的骑着驴驹子。所以耶稣就骑着一头驴驹子荣进耶路撒冷，众人欢呼啊，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，合成也都惊动了啊，这是谁啊？这句话非常应验前面当那个耶稣要出生的时候，耶路撒冷合成也是惊动啊，希律王也是惊动，要来的是谁啊？所以人若不知道耶稣是谁啊，就根本不会仰望他所做的。耶稣的身份是重要的啊，但是众人怎么回答呢？这是加利利拿撒勒的先知耶稣啊，他们只以为他是先知啊。然后耶稣进神的殿啊，赶出里面做买卖的，我的殿必称为祷告的殿啊。经上记着说啊，这也是以赛亚书啊当中的经文啊。但是你们倒使他成为了贼窝啊，你们使这个殿成为了贼窝啊。所以以此来告诉现在的，所以耶稣来到这里先审判他以整个的犹太人，从圣殿开始，那圣殿已经成为了贼窝，那些祭司、法利赛人、文士啊，他们又是假冒伪善的瞎眼的人啊。所以当这些称呼着何撒那归于大卫的子孙的人啊，将来都要喊着钉死他啊。所以后面耶稣就咒诅无花果树啊，就是若不结果子，他会就会枯干啊。好，那么耶稣又进到圣殿啊，被别人质疑他的权柄是从哪里来啊。耶稣巧妙地用施洗约翰的来回答，那约翰的洗礼的权柄从哪里来啊？他们不知道啊。耶稣说，我也不告诉你们我仗着什么权柄做这些事啊。所以 很有意思啊。耶稣对有耶稣在有些时候对有些人对他的门徒详细介绍，详细启示他的权柄从哪里来，详细启示他和父原为合一啊，详细启示他的身份，详细启示他要做的事。但是对他们，耶稣对这些质问他的啊，想要拿住抓他权柄的人啊，耶稣就不止一词啊。所以耶稣的启示他都是有针对性的啊，针对他自己的要拣选的人来说的啊。后面还有两个儿子的比喻啊，那么还有园户的比喻。那园户的比喻呢，在这里就更加清楚了啊，又是讲一个葡萄园，一个家主啊，然后围上篱笆租给园户啊，这很明显就是讲神呢，他拣选了以色列人啊，让他们在这里呢是要种出葡萄树的啊。但是呢，他打发仆人去收果子的时候，没有果子收啊。打发仆人去收果子，这个仆人就意味着是先知啊，神所差遣的仆人。但是这些园户就把这些仆人一个个都杀掉了啊，最后还把他的儿子给杀了啊，儿子给杀了。所以这个很明显，这个故事，这个比喻很明显是预示着耶稣的身份，并且预示着他要被他们钉在十字架上啊。那么这样做的结果就是，神要将这些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后交果子的园户啊，因为神就要从其他的族类当中去拣选人来进他的国啊，所以神的国必从你们夺去，赐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。谁掉在这石头上，必要跌碎；这石头掉在谁的身上，就要把谁砸得稀烂啊！所以耶稣引用旧约当中啊，这个经上所记啊，这个诗篇。匠人所弃的石头，也做了房角的头块石头。这个匠人所弃的石头，就是指耶稣基督自己啊，他被以色列人所弃绝。好，二十二章再次讲，其实这些比喻它都有一个连贯性。再次讲到天国啊，讲到天国，有人要去娶亲，但是他们都不来，开始的人都不来。其实这些都是来形容以色列人，他们拒绝上帝的邀请，拒绝上帝的呼召啊，然后。他们还把这些仆人凌辱他们，把他们杀了，这是跟前面园户的比喻是相类似的啊。所以神就说，那就你到岔路口去，凡遇见的都要召他们来复习啊，无论善恶都要召聚来，宴席上就坐满了客。所以完全是出于上帝的拣选，出于上帝的恩典。但是里面有一个人呢，没有穿礼服啊，没有穿礼服的就要被赶出去。没有穿礼服是什么意思？就是他没有披戴这个基督的义袍。他来到这个赴宴必须是完全成为义，但是不是靠人自己成为义，而是基督要将他的义来赐给我们啊。好，后面讲到要纳税给凯撒，也是他们为了要陷害耶稣啊，问他是否可以纳税给凯撒呢？因为按照犹太人的自己的民族主义，我们当然不应该纳税给那些统治我们的外族人啊。但是耶稣说什么？凯撒的当归给凯撒，神的物当归给神啊。啊，这个银钱上是凯撒的像啊，凯撒要的是什么？凯撒要的是钱，那就给他钱。那神要的是什么？神要的是他的百姓啊，神要的是他的儿女。神的物就当归给神，凯撒的物就当归给凯撒啊。好，后面呢也讲得很清楚，撒都该人呢，他是怀疑啊，他是否认复活的事情啊，咱们所以他们用这个问题来刁难啊，刁难耶稣啊。耶稣后面的讲论呢，讲揭示出两件事情。第一件事情，在人复活的时候，就是在神的国度当中是也不娶也不嫁啊，为什么没有嫁娶了呢？因为婚姻也好，家庭也好，这样的一种模式在上帝的国度当中已经不需要了啊，因为整个神的国度就是一个家了啊。而耶稣呢再次讲到，死人复活当然是真实的啊，人都要复活，亚伯拉罕已经复活了啊，神是亚伯拉罕的神，以撒的神，雅各的神，神是活人的神啊。然后后面讲到最大的诫命啊，两条，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和爱人如己。其实在这两条诫命当中，我们看到的都是爱啊，都是爱，实际上公义戒就包含在里面。当你看到有一个人受苦，有个人受到不公正的态度，你却在边上不发一言啊，那这是爱人如己嘛，你是在爱他如你自己嘛。如果是你自己受到冤屈，你一定大声喊冤，希望别人可以来帮助你，但是你自己却不去帮助别人。所以其实像公义和爱都是包含在一起的啊，爱人如己这一条都在这个里面啊。当然我们对别人的这样的爱是出于对上帝的爱啊，若不是出于对上帝的爱，你对别人这些爱也是被污秽的啊。 所以这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。没有人可以完全来遵守这些这样的律法来被上帝称为义。好，然后再问到基督他再问他们，再和法利赛人辩论，所以就可以看到法利赛人根本不明白，虽然他们熟读旧约，但是他们不明白旧约的启示啊。基督是谁啊？基督若是大卫的子孙啊，那为什么大卫要称他为主啊？他们不明白这诗篇当中的这个话，主对我主说，他们不明白啊。所以在大卫之约当中，那个将来要永远坐在宝座上的，他是大卫的子孙吗？是的，但是他也是大卫的主啊，他是上帝的儿子啊，是万王之王，万主之主。好，感谢神，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。